先交给牧师。
感谢主，昨天从远东回来，这次出去有16天，两个多礼拜。当然，我回台湾一趟，看望自己的母亲，她也90岁了。这只有3天的时间跟她在一起，她身体也不太好。我回来之后才发现，才知道啊，她又被送医院了啊。在这个年纪，我们的上面有父母，下面有孩子，我们中间是夹心，但是在这样的夹心当中，其实也是幸福的，因为你上面有父母，下面有孩子，你可以有上跟下重的关系啊，并且有这样的一个连结。那今天在讲到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就是我这一次为什么出去，我请自己的假，用自己并且自费出去看一件事工，看神所做的事工。也就是在我们去年的时候，曾经邀请一位叫做杨家善长老的，他来分享他在中亚，在中亚这个地区，也就是吉尔吉斯坦，在这个国家里，那神怎么样子开了一个传道的门，开了一个福音的门，神也给他智慧。他本来是在哈萨克阿拉木图，在那边侍奉，但是5年之后发现没有办法开展，因为这是回教国家，势力是非常强的。后来他就渡河过来，他们是非常非常近的。渡河过来之后，找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啊，那个波多马克，在那里他定下来，向政府申请办学校。这个学校要挂名就是基督教学校。我们知道中亚开始就是回教国家，回教的势力非常非常强的，你要传福音是没有办法的。当在那里传福音，你被拒绝，同时可能会被迫害。如果有人信主，他要被这个社区给排除出去的。在那里有东干人，东干人是从陕西来的，陕西的回民，他们在100-200年前的时候，他们迁移到那里，他们讲的陕西话其实我们还听得懂，当然现在到第2、3代他们就不太会讲了。那东干人可以向他们传福音，但是呢，他们是回民，也很难接受福音。那这一次呢，我们在东岸呢有7间教会，那我也加入了这个7间教会，他们组织这样的一个到中亚去看这个吉尔吉斯神在那边工作的一个情况。当然吉尔吉斯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回教国家，它的开放的原因是因为原来在苏联的版图内，当苏联解体之后呢，他们独立了，那苏联人他们离开了，俄国人离开了，那留下了一些建设，那这些建设就没有钱，他们可以再继续的建，但是也有些俄罗斯人留下来，所以大约有7%的俄罗斯人，那另外10%几的乌兹别克人，还有呢10%几的东干人。这一个小国家只有500多万人口，那我们就一行人就去看了一下啊。圣经里面说，特别以赛亚书第49章11-12节说，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在这里据考古圣经学者研究发现，这个秦国也就是等于是我们的中国，在那个时刻被称为秦国 Sinim， 不晓得当时翻成 Sinim 那是不是有点跟西宁有关啊？这是从中国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福音要做一个传扬，所以现在基督教界有一个运动叫做从西安到西安。 思路是从意大利到了西安，在这一条经济的思路。那现在我们看到福音逐渐的传到了中国。现在中国的基督徒人口大约有1亿人，快要达到10%了。那1亿人口也快要超越了美国，几乎要成为世界上最多的基督徒人口的国家。在这里我们看到福音是一直的往西方传，西方绕了地球一圈，慢慢要进来了。好，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拍的一些照片啊。那这一个图呢也特别提醒我们，就是福音慢慢的一棒接着一棒，现在到了中国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棒。因为中国人在世界上各个国家里面，我们都跟其他国家人比较友好。现在的西方人啊，大鼻子啊，蓝眼睛，是很容易被回教世界所拒绝的。那中国人呢，遍布在世界各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古代的时候有这条丝绸之路，现在呢，我们也看到福音可以借着这丝绸之路然后往西方而去。吉尔吉斯坦很著名的这一座山就是天山，天山把新疆跟吉尔吉斯划开了，同时天山的一部分也经过了吉尔吉斯，所以这是我们被招待的地方，从那个后院啊往后啊前看，就一个啊天山，非常漂亮，画在那里啊。那另外就是他们因为是游牧民族，他们的土地啊比较多山，所以没有太多的耕种的地方啊。但是我们看到它的景色是非常优美的哈。那我们也知道，既然是游牧民族，他们属于突厥族哈。那突厥族的话，是游牧民族。那也看到有很多的蒙古包。其实李白哈就是出生在那里啊，李白出生在那里啊。好，那这里就是一个守望塔啊，看到前面的也是一个天山。这守望塔呢是没有门的，我们看到那边好像有个门，其实是进不去的，进不去的，他们是从地道挖上去的。那守望啊进去，人跑到塔顶上来看。所以当有敌人来的话，没有门进来，所以没办法攻打他们。万一真的守不住的话，他们从地道出去了。好，这是地道。我们当中要爬上进去的时候，这个楼梯是非常非常窄，非常窄。但是你会看到，就是爬上去的话，有一束光这样照下来啊，好像从黑暗当中你突然迎向光明啊。好，接下来当然我们就去那个学校参观哈。当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呢，他们就用给我们好像有点正式的一些欢迎式哈，这些孩子们做点表演啊。那你看到这些大部分这些孩子比较多是俄罗斯族，俄罗斯族他们比较喜欢受教育，他们也知道教育的重要啊。好，他们也做了非常精心的这个演出啊，跟筹划啊。好，这是我们难得也看到，就比较是吉尔吉斯人的血统在里面掺杂在里面啊。这是他们的一些传统的服装，比较偏向于这个俄罗斯的啊。好，这是也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的这个琴啊，只有三弦啊。其实他那个三弦琴弹起来不是那么流行啊，不是那么流行，但是是他的一个民族的特色啊。好，我们去了好几间学校来参观。那这些也是他们一个学生他所穿的一个传统服饰 用一点有点像说书的方式，就是背一些诗句这样子，讲给我们听。这是学校，基本上他们的设备没有那么像我们那么先进，可是呢，他们该有的都有啊，他们也是都穿着制服，那也是非常快乐的啊，跟我们打招呼，好，这是他们的中学生。这一个是一个精障，就是精神障碍跟智力障碍，还有这个心理障碍的一个一个地方收留他们的，也就是社会局呢没有办法照顾的，因为他们非常贫穷，这个国家是世界第七穷的国家啊，所以他们在这个社会福利上政府没有多余的钱能够照顾，因此呢，杨长老呢，他们就办了这样的一个，精神障碍的这样的一个类似孤儿院一样，从小照顾到18岁，啊，所以这是他们在那边玩耍，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他们其实长起来还蛮清秀的，可是就是有心理跟精神方面的障碍存在。这是他们住的地方，那这些精神障碍的人，他们在受教育部分呢，并不是那么能够pick up 哈，那因此呢，就给他们做一些劳作哈，做一些艺品，那做了这些艺品呢，他们可以销售，也帮助他们这个残障院的生计哈，帮助他们有所维持。好，这些孩子们都有些心理障碍、精神障碍的情况，这三个当中，其中左边这一个，当然这个金发的这个，他是正常的，他是这个员工的女儿，那跟他们一起玩耍，那其他的都是有精神障碍的，智力障碍的。好，那到了另外一个学校，我们去参观他们表演节目给我们他们是非常活泼开朗的，他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劳作，那送给我们每人一个，那在这里就是这个学校呢，他们有一个亲子活动就是这一天他们邀请的母亲呢跟孩子们一起跟他们一起来活动有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就是亲子之间呢到学校来参与活动，不是只是来开会而已而是一起来玩，所以安排了一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他们同乐，那这个把这个亲子关系更加拉近了那这是学校里面他们所有的这个摆设也是特别强调他们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一种祖先的一个生活方式当然现在游牧民族不是太多了但是他们这个还是有不少游牧民族存在，他们都骑着马来赶羊好，那这里呢就是有一个孤儿院，那也办了一个孤儿院在这个卡拉巴塔办了一个孤儿院收留了大概有34个孩子就是从小学到高中到18岁。那到18岁之后呢，他就要离开这孤儿院，这个就是那个孤儿院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宿舍，好，我们看到这个图画，也就是他们几年前呢有一对从美国去的这些孩子们呢，他们去那边去服侍他们去做宣教，同时他们在墙壁上画了这样的一个图案留下来的，这是这孤儿院里的一个游乐。设施的孤儿院里面的宿舍他们所住的这是孤儿院的孩子好，这也是孤儿院里面的孩子，那他们这孤儿院他们可以免费上附近的一个小学，也就是他们所办的一个基督教小学这是他们的走廊其实这个跑动这一个是其中两个之一，就是今年要上大学的，那他可以直升，他成绩不错，可以直升 杨长老所办的这个基督教大学，这位年轻人也是，他今年要上大学，你有没有看到跟我们要去的这一位这个约翰牧师长得很像啊？我们说他们好像兄弟一样，那当然他是俄罗斯后裔的，我们就跟他帮他们一起照张相，好，这也是那个孤儿院里的这些孩子们。那我们看到就是右边的这位戴眼镜的他是新加坡，他们这位夫妇过来住在这边有8年了，在帮助这个孤儿院等于是监管这个孤儿院，另外还有附近的这个小学就是不算小学，甚至完全中学哈，从小学一直到18岁的。那他们教会呢等于是资助了一半的经费包括这孤儿院跟这个就是这所孤儿院的一半的经费所以是新加坡的一间教会差派过来的，他投入在那边。好，感谢神，就是这个孤儿院里面他们有这样一个祷告室特别设置这样的祷告室呢，就是每天呢带领他们做晚灵修，一起来祷告灵修，然后才睡觉给他们所谓的宗教教育这是在基尔吉斯能够做的一个事工挂了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名字，然后呢在这里做事好，这个是个游乐场，这游乐场当时呢也看到他们很缺乏这个游乐设施，所以呢等于是这些游乐设施是完全美国的教会所募款的，并且买了这个游乐设施之后呢运到那边，在那公园里面然后搭建起来，那全部都是由美国的义工过去把它搭建起来了，那就在这个游乐设施里面就吸引了不少孩子们到这里来游玩同时呢他们也在这边在刚刚所这个图案的这个里面，其实这个是一个货柜，在基尔吉斯很普遍的，也就是说他们常常用货柜搭成屋用货柜屋呢作为教室，同时作为市场作为商店那他们就在这里呢这个公园这个游乐场这边搭了这样的一个舞台，同时呢有这样的一个教室做课后辅导，所以我们的宣教师呢，他们这些宣教师还有这些义工呢，就在那里有派驻这个义工，就在那边每次下课之后呢，他们愿意来的，他们就来接受课后辅导那这个图案也就是这个货柜屋外面所画的图案。那这一群人呢，就是几年前5年前他们这一群人从也是大概主要是纽泽西地区的这些教会的，他们去那里。服侍他们，同时他们把他们都画在上面画在上面，所以这也是一个蛮好的纪念这一群人就是这些年轻人到那边服侍所留下的他们的倩影好，那结束了这个乌鲁木齐，我去看了一下之后呢也觉得蛮多的冲击的，也就是感谢神竟然可以在这样一个回教的国家做这样一个大大的开放，然后呢可以挂基督教的名字在那里设立学校，那在这个学校里面呢他们可以教导圣经让他们选修圣经课程，甚至有些学校呢是必修的圣经课程他们都需要上的这是神所开的一道门好，结束之后呢我简单就说到这里在结束之后呢我当时也是觉得说是不是应该到中国去，特别小康他跟我说是不是可以去跟他爸爸传福音，因此呢我就拉了一个行程之后呢就从乌鲁木齐从那个吉尔吉斯进中国大陆银川，那中国大陆银川之后呢之前呢那必须要转机所以做中转，在中转的时候呢就停留在乌鲁木齐竟然能够停留在乌鲁木齐过一夜 那趁这个机会呢，也突然想到说是应该去拜访一个人，因为我们教会曾经帮助热之万哈，帮助热之万这个母女，他们回去了，他们在这里的生活造成了他们的精神状况非常不好同时他的妹妹呢也来过两次，也陆陆续续一直跟我写信报告他们的情况，寻求协助帮助他们在经济上，还有在一个辅导上，心理辅导上，还有跟他一些传扬福音，透过邮件传扬福音。那我想说也应该去看看他们趁这个机会我就去看了好，那这是他们的家人，他们一家人那有不少人弟兄姐妹曾经关心过他们所以就去看他们 家一趟，到了他们家一趟看他们OK 好，刚刚这个好，接下来我把它取名为一位寒心的陨落跟生命的再起有点开玩笑了你们就当作这个轻松一下，轻松一下。这个寒心是谁他怎么出去了？他跑出去了。我突然就看到，哇，他的爸爸让我看他的这个大学毕业的照，我就不好意思偷偷把他拍下来了。帅吧？韩星韩国明星，2008、2006年呢。可惜他陨落了没有当韩星了。真帅。是我本来想打电话了，不过后来就想，我想我还是有点权利了既然我千里迢迢跑到你家去对不对？我想说我就不过重点不在这里了这个让大家轻松一下对不起这个韩星没有了。现在你看我把他拍的一些照片，就是他现在那个钢琴上是钢琴吧？不是，反正就是桌上放了。这里面有他们两夫妇的合照感谢主，小康在这里信主在我们这个地区信主。然后呢也跟李青结为连理，那他们两个人的生命对他的父亲来讲有蛮大的影响。我去的时候跟他父亲传福音，跟他讲道，我花了一个多小时跟他很仔细的讲解圣经，他都非常专注。这是我第一次传福音一个人能够非常专注的听我讲，然后给我回应。他说为什么他愿意接受主，当他跟他讲完之后，带领他做祷告，决志祷告，他跟着做祷告，非常顺服，而且说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非常坚定的祷告接受主。他说小康让他看到神在他身上的改变，小康他跟他父亲讲过一件事，他曾经被他父亲打过，他的父亲因为觉得说他不学好希望他 长进，曾经打过他。那当小康信主之后呢，他有一天跟他父亲讲电话，跟他父亲说，我很感激你，你当时打我。他的父亲觉得有点震撼，照理来说应该对孩子被打了，孩子会产生的一个阴影存在，可是呢他却发现他的儿子竟然感激他。虽然打孩子是有点不好可是他发现自己的孩子常常的跟以前跟他讲话态度是不一样了，他知道一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他是他可以寻求的地方。所以小康给他的一些该读该看的一些应该是网站的连线嘛，他都去读了，他都去看了。这是在餐厅里面请我们吃饭，请我们吃饭啊，然后跟我合照的。感谢神。或许我们希望我们的星星是挂在上面的，是非常明亮的。我的法很多东西我都非常出色的。但如果我们是为自己活，如果我们是想要寻求自己的人生道路，把这个自己的人生道路当作是绝对的，是荣耀自己的，我们会发现越来越空虚。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之后呢，所在乎的不是在乎自己，所在乎的乃是在乎神。有的时候更在乎的是别人有没有同得好处，别人有没有被建造起来，这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见他父亲，可以跟他父亲来传道。这是我这几天这两个礼拜当中的行程，向大家报告一下。好，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今天是五旬节，也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个对不起我有点时差哈，复活节前面的逾越节之后的五旬，七个礼拜。五旬节是可以说是一个收割节，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欢喜快乐的节日。而这个五旬节对基督教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教会诞生了。刚刚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这里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重要的事情是圣灵降临了。耶稣曾经吩咐他们，你们要等候，等候圣灵的降临。耶稣基督他升天了，升天了才派圣灵下来。他们等呀等，等了差不多十天，在一起来同心合意的祷告。这时候圣灵降临了，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本来他们是非常恐惧的，本来他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盼望的，因为自己的老师带领他人被钉十字架了，当然复活了之后走了，离开他们了。对于他们来说，这时候心里面是多多少少是充满恐慌的。但耶稣特别告诉他们，你们要来等候，等候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之后就给你们能力，给你们口才。在这里他记载一件事情是，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有口才能够说话。以前是看到人不敢讲的，现在有口才能够说话。而这里说的是什么话？说起别国的话来。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交流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通畅。因为交流就能够通。弟兄姐妹，神跟我们之间他是很希望能够通的。耶稣基督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若在我里面，若不在我里面，你们就没办法结果子。所以吩咐他们要藏在我里面，与主能够通，与主能够通。如果与主能够通，才能够结果子。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很多地方要能够通，是先透过话语，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让对方能够了解，我也能够去听别人所说的话，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的扶持、勉励、祷告。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当他咽下那一口气死了，反而让我们罪得到赦免。他死了， 他的救恩的工作做成了。在那个时刻，幔子里面，圣殿的里面的幔子突然裂为两半了。当这个圣殿幔子裂为两半，人与神可以直接来沟通了。我们的神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我们的神乃是可以与我们相交的。神希望我们通啊。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只想跟别人通，而不愿跟神通？神希望我们能够跟他通啊。当然，当我们跟神通之后，神也盼望我们能够跟其他人通。但是当我们跟其他人通，重要的关键是他是不是在主里面，他是不是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面。除非他在神的国里面，我们才能通。那如果我们要把我们所传的道，这个福音的道传扬给他的时候，让他能够接受，他就能通。在这里我们思想，当五旬节临到，当圣灵降临的时候，神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能够说起别国的话语来。这里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能够通，能够通，把神的道能够讲明出来，让更多人能够了解，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爱我们，知道神叫我们因信而称义，知道神让我们能够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这是五旬节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当五旬节临到，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我们常常会强调着要过的是圣诞节，要过的是复活节。圣诞节让我们看到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神与我们同在。复活节让我们思想到了一件事情，也就是他是复活的主，带给我们盼望。圣灵降临节、五旬节带给我们更加是知道，我们可以有能有力的活在这个地上，成为神的见证，并且去荣耀神。当时的门徒因为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大有胆量，可以站起来讲主的道。本来没有口才的，现在有口才了；本来软弱的，现在却刚强了，有胆量了；本来思路或许不是很清的，现在因为圣灵充满而能够把神的道清清楚楚的讲述出来。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代是个圣灵的世代，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常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常常被圣灵充满，必须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掌权的工作，带领我们。刚刚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差遣我》，我不晓得你们敢不敢继续唱下去。当我们在主面前说差遣我的时候，靠人是不能的，靠着自己我们绝对可能不想要被神所差遣，因为不晓得神会差遣我们到哪里去，我们甚至怕被神差遣。但当我们体会到神的爱，当我们知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的灵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看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不是去注视的去哪里，更重要的是注视有没有神的同在，有没有神的灵充满。不管到哪里，只要有神在，就给我们很大的盼望安慰。这一次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宣教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在吉尔吉斯的宣教师。而这些宣教师他们因为在回教人士族群里面，他们在那里工作，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们绝对不能够张扬的。说实在，我现在下面讲的这个宣教士，我都不晓得他真正的名字，只称他的一个外号。这位女子从香港，她到她吉尔吉斯去， 神给他一个特别负担，是在乌兹别克族那里工作。在那里工作，他这次坐了10个小时的车到我们当中来分享。据我们的一些伙伴曾经看过他的，他说以前看到他的时候，哎呀，还蛮福态的啊，就是有点像人样。但这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哇，看到他就是很瘦，很黑，可是呢，却可以从他眼神里面看到那个非常坚定的眼神，很有灵力。据他分享，他说他在那个族群里面，有的时候一天可能只吃一餐，有的甚至他就是不吃饭，他就活在他们当中。他看到那一个族群灵魂的需要。我们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如果神打发我去像他一样在那族群当中，可能一天只吃一餐饭，我活不活得了啊？我能不能承受啊？甚至说我敢不敢啊？我愿不愿意啊？但是当他分享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受到激励，因为神把那样一个托付放在他里面。他是个单身姐妹，埋在那里，他知道神要借着他做一些工作，虽然在那个族群里面传不到多少人，很难，刚开始只能去帮助他们，有机会的时候才向他们传。而在这个回教世界里面，18岁以下是不能够向他们传福音的，只能够关心他们，带领他们，等到18岁以后才可能有机会传，但是不见得有那么多的机会，不见得别人愿意听你，甚至当你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有可能得到了回应，可能是把你毒打一顿。而一个单身女子，她就埋在那里，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另外有一对夫妇，太太是台湾去的，先生是美国人，带着2个孩子在那里。神给他们托付是做东干人，在东干人里面埋在那里。他说也只有这12年来他们觉得很孤单，因为其他的宣教士不容易进去，而他们埋在那里的所传的福音有几个人受洗了，感谢主。但是呢，社群的力量非常非常大，他们这些信主的没有继续好好造就，很容易就离开了。他希望我们多多为他们祷告，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痛哭流涕，他们心中有那种孤单的感觉。虽然其实他们服侍是很喜乐了，但是看到有弟兄姐妹跟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心中还是很渴望，很渴望弟兄姐妹多多的为他们祷告。其实他们在那里的生活，他们说500块美金就够生活了，他们也像他当地的人一样，借着500-600块美金一家四口可以生活了。但是他说他们所期待的不是经济的资源，不是其他物质方面的，而是要弟兄姐妹多多的为他们祷告。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从五旬节这个烂伤这个开端，我们回过来看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教导他们该怎么祷告。同时呢，耶稣说了这样一件事情，好，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 求鸡蛋还给他蝎子呢？你们显然不好，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门徒们要耶稣教他们怎么祷告，当他要耶稣教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不晓得他们心里想什么。如果是我们要教请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要求主啊，有没有最快速能够得到我们所求的祷告方式？用怎样的祷告方式，神很容易，父神很容易就给我们，缩短我们祷告的时间，缩短或者减少我们祷告的精力，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所要的。但耶稣教他们祷告是一个被称为所谓的主导文，主教了我们祷告文，前面是说要来先求神，先为神来求，与神一起来求，接下来是求自己的。那在这里耶稣提醒这些门徒，告诉他们，我们的父神岂不把圣灵给求他人吗？如果是我们祷告的话，我们会不会想要求圣灵呢？我们可能会想求得到一些现实的利益，或者是我们来求我们的考试能够考高分，考证照能够一下就考过。但是耶稣却说，神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所看重的，耶稣所看重的，圣灵比其他更重要。父神希望我们得到什么？能够被圣灵充满，能够被圣灵管理，被圣灵所引导，这才是最重要的。人所看的跟神所看的常常是不一样，人所求的常常是用自己的眼光求自己的事，但是神更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够满足我们，而真正能满足的乃是神自己。神盼望把圣灵给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求圣灵？在这里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无非就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充满了圣灵，对我们来讲这一生一世这是最重要的，这一生一世我们就不会偏离神，这一生一世是充满极大的幸福感的。当我们跟这些宣教师在交流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不后悔他们走上这一条道路，他们只是很盼望神能够借着他们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实来，他们更盼望说神借着他们在那边所投入的能够看到更多的人归主。父神希望我们得到圣灵，今天五旬节圣灵降临节，可不可以再度的提醒我们，我们到底我们所求的是什么？耶稣说我们若求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必加给我们。神盼望我们先求他，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神爱我们，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使徒行传第一章，在耶稣升天之前的时候，跟这些门徒们做最后的交通。当然这些门徒把握机会，赶快把握机会问耶稣一句话，他们的眼目他们的思想是看到以色列能够怎么样复兴。耶稣没有正面回答他们的话，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复兴不是神的最终极的计划， 只不过是个过程，是个器皿。所以耶稣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出去做见证，做见证，让世人都知道神爱世人，让世人都知道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器皿。所以在这里他特别强调，圣灵降临不是给我们充满能力之后让别人羡慕我们有能力，或者是让别人看见我们很有才干，不，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是要去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当圣灵降临之后呢，开始他们就四处传扬福音，到处的勇敢的跟人见证，神拯救了我们，唯有得到这个救恩，我们没有办法得救，除非我们接受这个救恩。所以我们看到福音就广传了，从锡安山一直传出去，神借着保罗差遣打发保罗向西传扬福音，传到欧洲，神又借着兴起许多的宣教师从欧洲把福音传到美洲，带到美洲来，接下来又从美洲把福音带到远东来。目前这个世界差派宣教士的国家，美国还是占第一位，但接下来我们看到韩国是第二位，他们很热心的传扬福音，他们也知道唯有传福音这个国家才能够复兴，唯有传福音神在赐福。当然他们不是为了国家复兴，不是为了得神祝福而已，更重要的是他们摸到神的心，要把福音传扬出去，他们愿意成为神的子民，神的仆人使女，去传扬福音。所以我们看到福音传到远东来，目前来讲中国据统计起码有一亿的基督徒，这一亿的基督徒将来会越来越成长。如果中国能够差派1%的宣教士出去，这是有多少？1400万、啊、光是宣教士，中国绝对是大大的蒙福的。我相信这个你们现在都蛮熟悉的啊，一带一路，现在中国在推的经济，一带一路，啊，习近平主席他也宣示了，一带一路，要促进经济的发展，要打通丝绸之路，这一带从中国进入到中亚、西亚到欧洲，这是一带一路。一路是海上丝路，希望能够打通，这是中国目前他们要做的。我们也看到神在做一些事情，我们基督教先喊出了福音从西安到西安，接下来也带动了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思维，借着丝路来打通过去。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手在其中做。吉尔吉斯非常贫穷，当我下了飞机之后呢，出来要到这个普通马克去的时候，有一条 公路算是比较好的，是中国帮忙修建的，其他的道路都非常坑坑洞洞，然后飞沙走石，他们穷，冬天过后没有钱可以再补路了，所以地上继续坑洞，柏油路是继续坑洞大洞，所以在那里现在他们说想要卖这个摩托车，后来卖不太出去，因为太容易跌进洞里面去。 如果借着这样的一个经济把这个路打通了，将来福音是更加快速的。但这个路不好阻挡不了福音的进击，路不好没有办法抹杀掉宣教师的血跟心。神不是在借势使力，借力使力，神是引导这个势头。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要看比斯凯克，这是中亚，也就是吉尔吉斯的中间站，也就是吉尔吉斯的首都，我们坐飞机就在那里下的。而这个吉尔吉斯可以说是李白的故乡，他就是出生在那里，他的父亲是西域的都护。神怜悯中国人，恩待中国人，有那么多的人口，我相信这绝对不是突然的。许多的传道人基督徒都非常非常的认定神一定要用华人，让华人能够接续着把福音向中亚传过去。刚刚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是看到是从西安到西安，接下来其实神给我们托付，吉尔吉斯有天山，新疆也有天山。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神也把一个意念放在我们里面，是可以从天山到锡安山的，天山到锡安山。神借着我们华人开通一些路，神也借着中亚这个比较开放的国家可以做一些奇妙的事情。杨家善长老他投入在那边快将近20年，神行了这样的一个奇迹，这是在其他国家绝对不能够成就的。因为他当时就坚持说，我申请办学校一定要挂基督教这个名字，那别人说绝对不可能的，很多其他宣教师宣教机构也说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神给他这样意向跟托付，他就去做了，神就成就了。现在反过头来，很多官员他们反而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个基督教学校里面，因为他们发现这基督教的学校的品质是很高的，他们发现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来反而对他们的教育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从天山到锡安山反而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也是一个口号，不仅更是口号，而是可以作为实践的方式。从天山到锡安山，当五旬节来到，当耶稣基督向他们说你们要去做我见证的时候，是说你们从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同胞社区里面要做的福音工作，接下来是犹太全地，这个犹太全地是向自己的同胞来传扬福音，不仅如此要他们去撒玛利亚，从同文化进入到一个近文化。撒玛利亚是混血的，有犹太人有外邦人，好像我们也有不少近文化，受中国文化所影响的日本韩国还有东南亚，这些是近文化，我们要去传扬福音。接下来就是直到地极，是个异文化。现在中国人的宣教还很少是向异文化传福音的，向非华人来传福音的还很少，求主带领帮助，我相信将来要慢慢的多，慢慢的多。我们中国人遍满全地，因此宣教士出去的多数都是向华人传福音。 当然像目前来讲，这个开端来讲是很有帮助的。像华人传福音之后，第二代如果也信主的话，他就可以融入当地的文化、当地的社会当中，去向当地人传福音。但我们的福音工作不是只是停留在华人圈子里面，而是更要广传出去的。因此这一次去吉尔吉斯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看见跟震撼，也就是我们要更多的把一些目光是放在这些异文化族群上。若是神借着我们借着宣教士去得着这些异文化，会更加的帮助福音的广传。这是天山，非常漂亮，很漂亮，风景是非常美丽的。但是我们的目光在当时的时候也发现，目光不是只是放在这些风景上，更多是放在那些人身上。看到那些人，他们流离失所，他们被回教的信仰压制着很重的，他们不太容易有笑容，当然也被生活所压迫，因为贫穷的关系，政府贿赂的情况是很严重的，最近是有所改善。如果他们心灵得到自由，他们就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摆脱这些贿赂的情况。好，这是锡安山。锡安山现在还没有得到救恩，他们还没有接受救恩，但是有一天耶稣已经说了要传到地极，将来福音要传回锡安山，传回犹太。但是我们也知道犹太之间有很大的一个阻隔，也就是回教人士。这是我转机的时候呢，特别是在杜拜有个蛮特别的情况。杜拜非常非常的进步哈，因为他们也有钱，很多东西都非常非常好。在机场里面，我本来想出去的，后来会发现说，哎呀，我的心其实不在这看着杜拜的一个景色，其实在那个视频当中也都看到了。后来我就留在机场看看书啊，要想点东西。哎，他们到点之后呢，大概下午4点的时候啊，就有他们的阿红哈，阿红也就是他相当于他们所谓的牧师跟祭司这样的职分，他们就在机场用广播来唱，我不晓得唱的是祷文还是唱的是经文啊。有人说，我后来事后听有人说，他们好像很喜欢唱这些经文啊，唱的非常好听啊，然后他们非常重视。然后晚上8点的时候也是就唱，他们到点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些阿红来唱，或者祷告，或者是读经。然后呢，就有人就开始跪下来，拿着布就铺在地上，非常敬虔的来敬拜阿拉真神。他们信奉独一真神，我们也信奉独一真神，但很可惜的，如果没有得到耶稣的基督的救恩，神的赦免，叫我们因着恩典而称义，因着信心而称义，那就很可惜。他们活在的是跟神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而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跟神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近的。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但也有很可惜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就是当他们跟神的距离很远的时候，他们对神的敬畏之心有的时候比我们更加敬畏。我们可能因为距离太近了，跟主的距离太近了，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近到一个地步，可能就随便就放肆了。求主提醒我们，跟主的距离越近，其实我们要越敬畏。当我们与主的距离越近，我们要越顺服。神呢，盼望将来福音能够传回耶路撒冷，当传回耶路撒冷之后，主就再来。 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是主的工作，求主使用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他的一份子，在福音上传扬福音的一份子。求主恩待，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的死不是白白的死，他的死是盼望我们都得到救恩之后，我们与他一起来同工。求主恩待，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在这五旬节的时刻，我们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常常的保持自己被圣灵所充满，也能够更多去聆听主的声音。求主差遣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福音的使者。天父上帝，谢谢你把这个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恳求你继续向我们说话，求你圣灵来继续的引导、鉴察、安慰、扶持、鼓励我们。我们求你也让我们常常在主面前，常常自己愿意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下面我们用